我们本周证道的经文有三段，在以西结书十二章一到六节，十三章一到十六节，十三章一到十六节，十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可以看我们的投影幕，或者可以翻教会公用版圣经的旧约930页。那接着由领会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十三章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三节，大家一起读。十二章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众人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
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
到天黑时，你要到他们眼前，拿在日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女长。
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
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话，而他作为以色列
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眼，也看不见地。
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
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族类，我以一个善细帮，并要把刀追赶他们。
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
十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
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
没有去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
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战俘。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
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所受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他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的手臂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 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他们的
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
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
我要这样摔毁你们那未泡透灰的所墙，拆你们到底，你只愿意肉中火烧，还是愿意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
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一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
就是耶和华说的。十三章22-23节，大家一起读，请。我不使义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救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家恩牧师，主题是悖逆中的挽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恩典。那在这里先就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个今天是农历新年开工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所以呢在我的内湖，在内湖这个信友堂里头，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是我们给年轻夫妇会带着小小孩的那些夫妇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就是新年的聚会。那也因为这样呢，我今天就特别穿的中装来预备，因为等一下需要赶回去，我可能没有时间回去换衣服，所以呢我今天就在这里在这个方式里头跟各位一起来敬拜，也感谢神，我们在上帝很丰富的恩典当中能够一起学习。我想我们活在一个蛮丰富的时代，特别是科技发达的时代当中，我们有很好的声光效果，我们也有很好的味觉的享受，可能我们享受过很多很先进的事物。可是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当我们享受过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就会很难回到更粗糙根本的那个状况。就好像我们今天很熟悉看彩色电视，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再回去看黑白电视。我们可能听过一些很不错的音响效果，我们听到有一些状况的声音，我们可能心里也会觉得不是很舒服。我们吃过好吃的东西，我们回去吃粗茶淡饭，大概是因为你体检报告出来之后你才会有悔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活在一个蛮复杂的时代，当然这是科技的进步，这也不一定那么的负面，但是其实它埋下了一些的隐忧。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就会发现，当这个世代的声光效果太过丰富的时候，人就越来越难回到只是单纯的读经生活，越来越难只是读那个黑底白字，白底黑字，不管是什么，就是读到那样子一个一个字，然后去读这些的经文，来安静，来祷告，来独处。其实这是越来越不容易的事情。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以西结书的第12-13章。先知以西结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先知，那我想各位在这一段日子以来，我们读先知书以西结应该会觉得其实不是很容易懂。那你大概读来读去，你可以很简单归纳出一个结论，就是他在谈审判的问题。可是我想我们需要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先知他到底怎么去宣讲， 他到底怎么去宣告，怎么去表达，似乎反映出了当时的人他们心中真实的状况。所以虽然在过年期间，但是我们按着经文的进度，我们还是要进入这个有一点点严肃的话题，也就是以西结书的内容。以西结我们可以看到里头有非常多戏剧性的象征行动，也就是上帝要他表演一些的方式来提醒当时的百姓，而也因为他是用表演的，使得那个信息的认识就会越加的复杂。可是各位，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先知要用表演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跟我们刚刚所说的是很像的，就是当人在罪恶中已经麻木了，他对上帝的心意没有那么的敏锐，他对于听神的话语没有那么有兴趣的时候，如果先知只是好像过去用讲的，可能这一些人没有办法再去领受了。所以如果先知只是单纯用宣告用述说，已经没有办法唤醒人的心，他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或许这个也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需要也好好的来思想。这个世代刚刚我们提到是一个丰富的世代，是一个非常知识爆炸的时代，有太多好看好听的资讯，但是它也很有可能会混淆了我们生命当中对上帝的态度。好像我们安静坐在圣经的面前阅读来遇见神的那一个机会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繁杂的世代当中，在这个好像追求各式各样声光刺激感官刺激的世代当中，我们找回那个在神面前单纯的信靠。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虽然我们常常软弱，但你总是在我们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主，我们就打开你的话语，愿你这时就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认识你对你百姓那美好的心意。愿你赐福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以西结书的第12、13章的这个段落。那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段落，所以我邀请大家，如果可以，你还是可以打开你的圣经跟我一起 来思想。那我想我们在前面1-11章先知已经发出许多预言的宣告，而在12章的地方，上帝要他做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要他表演。表演什么呢？表演的内容是要他准备那个被掳去的时候使用的物件。到了12章7节那里更提到要挖通那个墙，然后先知要在白天的时候在百姓面前就把这些被掳要出去的东西就在他们面前走出去，然后在晚上要好像亲自在他们面前出去，像那个被掳的人一样。各位，这个表演它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以西结书的时代背景，你会发现先知以西结宣告信息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已经被掳了，他们并不是还没有被掳所以先知发一个预言宣告，不是，是他们已经被掳，结果上帝要他表演被掳。既然他们已经被掳，为什么上帝还要他们表演被掳？这成为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原来在12章1节告诉我们，先知是在悖逆的人中间宣告，他们是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所透露出来的是什么？是百姓虽然被掳，但他们没有真正从被掳的事件当中学到当学的教训。如果被掳是上帝的终极目标，那先知不需要做这件事。被掳的目的是希望什么？希望百姓悔改。看起来他们没有抓到那个重点，以至于上帝需要让先知再一次在这些百姓面前表演出这个状况，来唤醒他们的回忆，使得这些人重新有机会来转回。可是我们稍微的想一想，被掳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今天我们就两个字而已，被掳，英文一个字而已，其实轻描淡写的就这样描述过去。可是其实被掳一定有非常多的杀戮和流血，一定有非常多的凌迟，有非常多对人道很不公平的一些做法。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不是只是死亡而已，可能是惨死，可能是经历许多不容易的事。可是在这些不容易的事情当中，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可能过了一些年日以后，他们已经没有反应了。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第十二章八节到九节，你会发现先知以西结即便他做了这样的表演，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其实他们没有看懂，他们反而要问以西结，你到底在做什么？各位，如果神的百姓明白上帝在被掳中间盼望的是他们悔改，那么当先知这样表演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有点自责，应该是有一点，哎，对，其实我没做好，有一点被提醒，有一点好像会在那个重新唤醒他们的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个机会。可是百姓的状况是什么？他们不但没有在被掳的事件当中悔改，他们也没有在上帝透过先知再一次去提醒他们的机会当中好像转回过来。各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人的悖逆真的这么可怕吗？罪恶真的这么可怕吗？对于在教会好一段时间的我们，我们会谈罪，但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谈罪恶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忽略了其实在人类的世界里头罪恶的严重，罪恶的可怕。前一阵子有一个问卷，这个问卷说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在家里洗碗的时候，到底是吃完饭以后要马上洗碗，还是要泡水泡一阵子之后再洗碗？可能大家心里有不一样的答案，那他做这个问卷当然了，他最后统计他是要卖他的这个洗碗机。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这个问卷发出去之后，当大家在提出不同答案的时候，他同时提出了这些背后的理由。关键的理由是什么？关键的理由是你那个碗里面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各位如果知道，如果你吃华人的食物非常的油腻，你可能需要赶快洗，不然的话它可能就会凝固，特别在我们的气候当中它可能就 不容易清洗。可是各位知道那个煮米饭的那个锅子，你如果马上洗跟你泡水之后再洗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各位，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经验。可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智慧。它要让我们明白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到底面对脏污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好好的把这个脏污给清洁。可是很特别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学各样的方式把脏的东西怎么样弄干净，可是在生命的议题当中，我们好像常常忽略罪恶的累积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忽略罪恶到底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而罪恶的根本是那个对上帝的不敬重。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速度非常快变化的一个世代，所谓的速食文化中间。速食文化是为了忙碌的现代人可以更快的享受到食物而研发出来的。可是这无形之中好像让人那个等候，让人在里头可以好像赶快要被满足的那个想法中间是有张力的。人不再那么仔细的去面对罪恶的问题，好像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上帝求你赦免我的罪，好像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像没有那个机会在真正的悖逆里头重新学教训。这些年有一个网络上的流行用语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个表达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呢，他期待说当你在受伤之后 应该要汲取教训，所以不要下一次又受到同样的伤害。可是实际的状况是，人常常在同样的事情当中会继续犯错。而在里头有一个蛮特别的概念，就是 有人在研究当中，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理论上不应该发生，因为 你受伤，你下一次可能你就会特别注意，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会是好像下一次不但没有注意，却在同样的事情上犯错？有的人就这样指出，就是因为那个伤痛的记忆对人来说是痛苦的，所以人会选择性的把那个痛苦的记忆遗忘，免得他生活当中很辛苦。所以在这个状况里头，其实非常非常的特别。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你就会发现，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老话，叫做一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个大家可能比较熟了。各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跟好了伤疤忘了疼基本上是一个两个对立的概念。一个是忘记，一个是一直记得。你一直记得会忽略了上帝救恩的伟大，你一直忘记会低估了罪恶的影响。所以其实我想在圣经常常给我们一个的提醒跟思考，罪恶的问题不单单是堕落，不单单是做错事想错事而已。罪恶其实很可怕的一个问题是让我们不觉得罪恶是个问题。罪恶最可怕的地方是常常让我们不觉得犯罪是一个问题。好，我们把这段经文稍微再拉大一点点，我特别把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放在一起，两段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然后就有后面的预言宣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经文当中提到百姓的悖逆跟顽梗，除了那个人性本身受到罪恶污染，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汲取教训，除了这个理由以外，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一群所谓上帝的百姓中间，他们中间出了假先知。这些假先知让百姓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你从第十三章开始，你会发现上帝透过以西结是对假先知的攻击，指出他们有灾祸了，他们随着自己的心意，然后他们没有真正传讲神的话。所以就好像有人把那个未泡透的灰，没有泡透的灰涂在城墙上。如果我们稍微理解，在古代那个世界，没有泡透的灰涂在城墙上基本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它需要经过一些比较好的处理，否则其实它没有任何让城墙可以坚固的帮助。所以这一些人他们好像讲了一些让人以为是上帝的话，可是其实上帝并没有说这些话，甚至带来的是错误的资讯，带来的是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如果稍微归纳一下这一些假先知的状况，你会发现他们有几个核心的问题。他们呢所发的预言不是真正从耶和华神而来，他们是假冒神的名义却说他们发预言。第二个，也因为这样子，他们所宣讲的信息就不是真正的信息，只是一些好像希望讨好人虚假的信息。而最可怕的是，当这一些的资讯一多，对神的百姓来讲，他们就没有办法对神的心意有更敏锐的态度。各位，人性很特别，我想我们在特别读先知书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重复，就是审判，你要悔改，不要再悖逆了，你要悔改，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各位，我觉得人为什么会这样，先知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做？如果有一件事情有人跟你说，说一次你就会改正，他不需要说第二次。当人要说第二次、第二十次、第两百次，为什么要这样说？ 答案很简单，因为百姓不会悔改，百姓不愿意转回。而我们刚刚讲了，在人性里头他有一个悖逆的心，可是同时如果在环境当中先知宣讲从神而来的信息，同时有一群假的先知在讲让人心里觉得开心、觉得平安、觉得舒服的消息，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我们常说人学这个一个新的语言，通常你最先学会的是什么？人要学好的事情比较容易，还是学坏的事情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那个坏的事情是更顺着我们的心，更顺着我们的本性，我们会觉得更舒服。我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例子来讲，这世界上有四种食物，一种食物叫做好吃又健康，一种叫做好吃但不健康，一种是不好吃但是健康，最后一种是什么？不好吃又不健康。对，那 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就是好吃又健康，对不对？但是这世界上你会发现有一个蛮特殊的现象，就是很多好吃的东西其实不太健康，对不对？当然了，这有一些很复杂的元素在背后，可是你从这些概念里面你就可以去思想，我们其实不是活在一个只有上帝话语存在的世界。我们一个星期来到教会的时间，你听讲道的时间了不起40分钟，如果你上成人主日学也许再加一个小时，也就是一个星期你听上帝的话语时间到底有多久？如果你认真一点参加聚会，你认真一点读圣经，每天灵修祷告，你到底每一个星期我们听神话语的时间有多少？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声音在影响。有的时候不是你刻意的，你就光从这里走到楼下，走到捷运站，你在路上可以看到多少的标语，有多少是合神心意的，有多少是违背上帝心意的。其实我们很少想这个问题哦，可是这些东西一直来哦，就是你走过你就看见，看见，看见。我记得我刚从国外回台湾的时候，我每天在路上走一走，就是光在路上去买个东西回家，我就好累。为什么好累？因为资讯太多，就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标语，各式各样的声音，你会看见各式各样的颜色。这个是台湾最厉害的地方，所有的人为了要抓住你的这个注意力，所以他就用特别的颜色，特别的就是要让你被吸引，使得你会去注意他要说的话。各位，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放过我们，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只是听上帝的话。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你会发现经文告诉我们，在12章的第21节那边提到，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俗语，俗语说到以色列地中有人说上帝的话语会单言，一切的意象都落空。在百姓中间其实有的是那个虚假的意象，虚假的话语使得人觉得上帝的审判是很遥远的将来，觉得那个甚至不一定会发生。各位，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在这个处境当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我们又会怎么想？今天其实我们也受到许多假资讯的攻击，2017年曾经有一个统计，全世界受到假消息攻击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台湾。在那个情况当中，其实 你会发现有很多错误的东西一直在影响我们。而在教会界呢，其实也有不少的人好像奉主的名在说信息，可是更多背后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把我们今天的世代跟先知以西结的时代做一个比较，今天的我们更会觉得审判很久以后才会来。我们不要忘记，以西结的时代他们刚刚经历被掳不久，他们刚刚经历了上帝说话算话 是会审判的，让他们从他们以为的上帝保护保守的应许地上面被抓到另外的地方去。其实没有隔很久。而我们呢，我们当耶稣受死复活升天，耶稣说他会再来，到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各位，2000年是什么概念呢？2000年，这个20年一代，你想一想，那是什么概念？其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更容易觉得，反正审判是以后的事，反正上帝单言了。所以在这整个的状况里头，我们需要上帝格外的恩典。也因为这样子，先知以西结表现出那个神在这个那个世代当中一个很深的心意。他不避讳的提出这一些人要被审判，因为人的悖逆问题已经够严重了，你还有一群假先知在那边扯后腿，你还有一群传假信息的人，让人以为上帝不在乎人犯罪。这成为先知以西结在描述的时候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先知以西结跟一般的先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所面对的族群，其实他们刚刚经历被掳，真的不久。在那个不久的当中，人已经淡忘了。在那个好像一段时间之后，人已经被假资讯给影响。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也应当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其实不是只是自己好好过生活，好好的来聚会，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服事就结束了。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代非常大的潮流，我们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刚刚形容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放过我们，他没有让我们就你乖乖在那边读圣经就好了，没有的，有非常多不同的资讯一直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看起来像是在讲圣经的资讯也一直不断的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在内湖信友堂，大家如果去过的话，它在大湖公园的对面。大湖公园那附近最近有两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 AI 总部跟亚特兰提斯总部。大家如果上网 Google 一下新闻，他们很喜欢在大湖公园那边办活动，就是他们所谓的活动。我还没有很好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可是呢，其实很多就是从捷运站出来然后要去我们教会，路过一定会路过，一定会路过，然后就有一些疑问。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去想我们活在什么时代。我刚刚从府中站走路到这个地方，经过了多少个庙，经过了多少个教会，经过了多少个不同的单位和机构，而我们又接收到什么？幕后的世代，人只会越来越不容易听进去纯正的道理。而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其实更加的明显，特别是进入了后现代，其实我们都自己有一套标准，我们对什么是是非善恶已经跟过去的世代有一点点不同了。好像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看法，你不要觉得我错，我也不会去质疑你的。所以其实在教会你也会发现有一些状况也就这样发生，这个呢是你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而我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这样这样这样，你会发现好像这种东西越来越普遍。当然我们需要在一个谦卑的态度当中去学习认识圣经，可是当我们对圣经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不等于没有绝对的真理。可是在整个的状况里头，你会发现我们的处境其实比起以西结的时代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各位，我们在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思想了两个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人罪恶是非常可怕的，而他可怕的地方更在于让人不觉得犯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放过我们，所以常常让我们越来越觉得犯罪没关系的消息的资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映出人对于上帝的心意越来越不敏锐了。然而在整个的叙述当中，人的悖逆这么的糟糕， 人真的没救了吗？我觉得这就是读以西结书有趣的地方。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可能不能够只是读里头的文字，你要去想一想先知在感受什么。他是代表神来向他的百姓宣告审判，他是代表犯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心情哦。而在这个冲突的心情当中，我想神给他一个非常特殊的认识，是透过先知把上帝的心也反映出来。所以最经文里头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百姓的悖逆这么的可怕，他们被掳不悔改，甚至先知表演提醒不悔改，百姓中间流传了假先知所带来的话，上帝的应许会单言，这些事情不会发生的，环境是险恶的，人心是败坏的。在这么可怕的当中，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上帝还是叫先知继续表演。如果他真的没救了，神让先知表演要做什么？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怎么讲都没用，那到底为什么还要讲？这就是台湾选举文化当中的概念，极左跟极右我们都没有办法，我们在处理的是中间选民，而大部分的是中间选民。没有错，这个世界有非常败坏的声音，没有错，人心的罪恶是这么的可怕，可是上帝的能力难道没有大过这一切吗？我想这个是先知的心情里面，他虽然看见百姓的败坏，他虽然看见百姓好像很不容易的那个状况里头，他仍然愿意让百姓一次又一次有机会来揣摩。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就以十二章的经文来说，他要先知预备物件。各位有去旅行的经验，你去旅行买东西预备要出国，你会一天下午把东西买完吗？看你要去多久了。如果你要去三年的，假设你会一次把东西买完吗？如果你要去七十年呢？各位 懂我的意思，所以他大概不会是一次就把所有的东西预备好，他应该会有一段蛮长的时间，而这一段蛮长的时间对他周围的人来说，他们看到什么？那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也许他们明白，也许他们不明白，他们明白他们就可以反省可以悔改，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可以询问，先知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告诉他们。而他预备这些物件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其实神透过先知的行动让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有机会，而上帝也知道他们会看不懂，所以在第十二章八节之后，神再给了一个什么机会？他告诉先知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你要告诉他们什么？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要跟他们说正在表演的是那个审判的信息。而你会发现当我们刚刚读的这几段经文当中，里头一直出现了同样的一个表达，就是上帝不管透过先知去讲话去表演去宣告，他有一个目的是要让百姓真的认识他是耶和华神。所以这个话，我说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反正圣经都是这样讲嘛，认识我是耶和华，反正圣经都是这样讲。我们可能需要从他们处境来想这个问题，这是神的百姓哦，这不是随便的一群人哦。也就是说，对，比如说以我们的例子来讲，你应该知道农历过年是什么，因为你是华人，你有这个传统， 你有这背景，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你知道那是什么。可是今天需要透过一些方式让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农历新年，来用这个概念思考神要让先知对这群人说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讽刺的。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但他们没有真的知道。他们好像在信仰的文化传统当中理解到一些的东西，但他们没有真正从心里认定这是他们的神。所以神提醒他们，神交代他们，他所提出的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是一个让人回转来真正认识他的一个机会。虽然人是悖逆的，虽然人是软弱的，可是却在上帝一次又一次给的机会当中，我们在里头去一起的努力。各位，我想我们每个星期我们读圣经，我们听讲道，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些聚会对你来讲是什么。可能有一些内容我们很熟悉，可能有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你可能会增加一些所谓的信仰上的知识，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其实当我们每一次听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其实那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哪里得罪神，没有对付清楚。也许那是我们早就知道的真理，但神用他的话语再一次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有机会被提醒。所以圣经上常常有一些的表达，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趁我们还能够寻求神的时候，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也活在一个很可怕的时代，挑战很大，攻击从来没有停过，而人性我们是败坏，讲败坏有点那个，更多了我们是懒惰了，就是犯罪其实比较舒服，过圣洁的生活其实需要比较用力。所以呢，在人性的懒惰当中，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择最终之乐，因为比较舒服。然后呢，这个世界会有声音告诉我们，没有关系，你就这样吧，你就继续这样，没有问题的。各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头。可是感谢主，神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不要停止聚会，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来聚会，是因为你需要在聚会当中被神提醒。那是你给自己的机会，那是你给自己在神面前悔改的一个可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以西结书十二十三章。或许以西结书不是一个很好懂的经文，但是在先知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要人远离罪恶的心是多么的深切。上帝透过先知提醒人，原来罪恶是这么的可怕，使得人忘记罪恶的可怕，忘记悔改的重要。虽然我们常常已经领受圣经，领受信息，领受信仰，我们领受救恩，虽然常常我们在这里头，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活在一个充满挑战和试探的环境中间。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有挣扎，可是上帝却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们。虽然人一再的悖逆，神却在悖逆中愿意人悔改的心也从来没有停过。这大概也就成就了整个以西结书当中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可能上一次各位有读到的，在第十一章十九二十节，神要把新的灵放在百姓的中间，在他们的身上除去肉心，赐给他们，除去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让这一群人重新可以做上帝的子民。求神恩待我们，不论我们认识神多久，不论你对信仰有多认识多熟悉，愿我们一次又一次在神的面前学习悖逆中的悔改。愿神恩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的恩典中提醒我们，主，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也活在不容易的时代。 主，但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用，因为你的爱比这一切更大。我们就求你那个不放弃我们的爱，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提醒、挽回，使得我们能够重新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